信息来自瑞奇·詹森·威尔森，《战士的诞生》，2024年12月2日。资料来源：世界为耶稣事工。漂流者，《路加福音》24章。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看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了，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时，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惶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失而复得。在基督受难之后，这些耶稣的虔诚追随者发现自己四处游荡，寻找方向。路加告诉我们，他们正沿着城市之间的道路走着。约翰告诉我们，彼得和约翰以及其他一些人正在加利利海捕鱼，就像耶稣第一次呼召他们时一样。这是一个中场休息，一段他们漫无目的闲晃的时间，幸好时间不长。他们在寻找他们的锚，他们三年来的生活一直是在一场旋风之中，而现在旋风的中心却消失了。即使耶稣被判死刑，他们仍相信他会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他们相信耶稣弥赛亚将带头对抗罗马人的压迫，并释放他们。直到他从复活到升天之间的40天里解开圣经，其中一些我们刚刚读到，揭示了其中的奥秘，他们才明白他来拯救世上之人的目的。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解开从创世纪第三章到马拉基书第三章关于他的出生、生活、死亡和复活的351个预言。这些人需要所有这些预言的解密，因他们将带领初代教会度过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复兴和广泛觉醒的时期。这个过程是必要的，因这能让他们有力量去承受短短几年内即将到来的迫害。当耶稣说话并解开他的话语时，一些人在路加福音24-32中报告说，当耶稣在路上与他们说话，解释圣经时，他们的心大受感动，燃烧起来。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当我们读到、听到神的话语时，我们的灵就会在我们里面燃烧，消灭不圣洁的事物。为只有在他的话语中才能找到的圣洁让路。他们全都迷失了，直到耶稣再次找到他们，他们跟随了他，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他们带来永恒救恩的盼望、拯救失丧者的热情、神永恒计划的真理，以及最终他们自己生命的目的。 虽然他们知道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但他的死所带来的悲痛使他们短暂地偏离了轨道。毕竟他们曾竭尽所有来爱他，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们会漫无目的地徘徊寻找方向。然而正如他一贯所做的那样，他再次找到了他们。耶稣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锚，他们从漂流者转变为天国的使徒战士。短短几天之内，他们就收到了神国的命令，并能够摆脱旧人游荡的灵魂，并成为他国度的战士。他们再也不会将目光从他的身上移开了，如今他们是战士。他们对耶稣充满了热情，并勇敢地传播福音的信息，直到最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将深入研究《使徒行传》，但我认为首先看看初代教会的一些杰出人物，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当我们从漂流者转变为战士时，这些人将帮助指导我们，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在2000年后的现在，按照天国的旨意和方式来重建我们的国家。战士路加，当基督在世时，路加还不是基督的门徒，但在逼迫开始后，路加确实成为了基督的门徒，他与保罗同行。事实上，一些教会历史学家认为，路加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16:9所记载的异象中看到的那个在夜间出现，求保罗到马其顿去帮助他们的人。保罗抵达马其顿后，看见他异象中的路加作为主的印证，从此他们就一起旅行了。保罗殉道后，路加的传道工作仍在继续，他最后在希腊殉道，被挂在十字架上直到去世。据说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路加仍在十字架上传讲福音。马可福音的作者，他并不是12人之中，但他是另一个寻找锚点的漂流者，是彼得带他信主的。他最后写下了某些人称之为彼得福音，也就是我们所知的马可福音。马可最后是被马拖过街道直至去世。这些战士12使徒的结局如何呢？西门彼得死于基督死后33-34年，根据史密斯圣经字典，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彼得和保罗是罗马教会的创始人，并死在罗马。彼得被认为是耶路撒冷以色列原始基督教社区的领袖。当希律王亚基帕一世开始迫害耶路撒冷的所有基督徒，并下令斩首使徒雅各大使，他就离开了这座城市。逃离耶路撒冷后，彼得在犹太原为巴勒斯坦和安提阿叙利亚传教，历史上他被认为是东正教会的第一任牧首主教。在安提阿待了一段时间后，彼得前往罗马，使数千人接受了基督教。当时的皇帝尼禄不喜欢罗马人成为基督徒，所以就用该团体的新成员来当作娱乐，例如将他们喂给狮子或野狗，然后在罗马竞技场的火刑柱上烧死他们。如果他们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彼得是这一场迫害中最有名的受害者之一。他被俘虏，被迫观看自己的妻子被钉十字架后，彼得在自己的要求下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说他不配像我们的主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尸体被葬于罗马梵蒂冈城 圣彼得大教堂的祭坛下方。雅各大，西比泰的儿子，使徒约翰的兄弟，他被希律王亚基帕一世抓获并处死刑，以取悦对教会的快速发展感到愤怒的犹太领袖们。雅各在基督死后约十一年逾越节前不久被希律王亚基帕一世处死。参考使徒行传十二章一至二节。约翰大部分的工作都与彼得一起在耶路撒冷进行，直到受到希律亚基帕一世的迫害。多年后，学者们追溯说他去了罗马，据信他在那里受到其他基督徒的迫害，并被扔进滚烫的油锅里，而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事件发生后，当时的罗马皇帝多米尼安决定将约翰流放到拔摩岛希腊境内。多米尼安过世后，约翰回到以弗所土耳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安德烈在乔治亚、俄罗斯、伊斯坦堡、土耳其、马其顿，最后是希腊传教，在希腊帕德罗斯总督埃及亚蒂斯对使徒的传教和他自己的家人接受基督教感到愤怒，他命令安德烈在法庭上放弃信仰。当安德烈反抗时，总督下令将安德烈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用粗而紧的绳子把安德烈绑在一个 X 型的十字架上，但安德烈仍然继续向围观的群众布道。在经历了三天漫长的痛苦之后，他在去世前说服了许多人接受基督教。腓力在希腊、叙利亚和土耳其、加拉太、弗里吉亚和希拉波利斯等城市传道。腓力与巴多罗买合作执行任务，消息人士称，透过他神奇的医治和传教，腓力改变了希拉波利士是前执政官的妻子的信仰。这件事激怒了御执政官，并下令将腓力和巴多罗买两人拷打并倒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腓力继续传教，他说服群众和总督释放巴多罗买，同时坚持他腓力仍然被钉在十字架上。巴多罗买被释放，但腓力死在十字架上，后来被埋葬在城内的某个地方。巴多罗买拿但叶在米索不达米亚、伊拉克、波斯、伊朗、土耳其、亚美尼亚和印度传福音，在杰尔宾特、阿塞拜疆、俄罗斯附近的大多数人接受基督教后，当地国王下令在里海的杰尔宾特、阿塞拜疆靠近俄罗斯将他活活扒皮并斩首。马太，自从他是马太福音的作者以来，他一定作为使徒生活了很多年，而马太福音是在基督死后至少二十年写成的。基督教传统称他在伊索比亚、非洲、犹太（今日的以色列）、马其顿、叙利亚和帕提亚、伊朗东北部传教。他在伊索比亚被箭杀死。多马，被大多数基督徒称为多疑的多马，因他不相信主的复活，但当他触摸耶稣的伤口后，他的疑虑就被消除了。他成为了一位无所畏惧的福音传道者和教会的建造者。他是第一批在广阔的罗马帝国边界之外 欧洲之外传教的使徒之一。他在巴比伦今伊拉克传教并建立了第一座基督教教堂，然后他去了波斯、伊朗，并远至中国和印度。当地一名名叫马斯代的国王判处多马死刑，他在印度麦拉波殉道。这位使徒激怒了婆罗门担任国王顾问的高级牧师学者，他们认为基督教不尊重印度的种姓制度。多马最后是被带到附近的一座山上，被长矛刺死的。雅各·亚勒菲小，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他至少在基督死后活了五年。据信曾在大马士革叙利亚传教，并被公认为耶路撒冷以色列基督教的第一任主教。历史学家称，他因挑战犹太法律并说服犹太社区的一些成员接受基督教而被犹太人判处用石头砸死。在用石头砸死过程中，人群中的一个人走近他，用漂白棒，一块用来敲打和洗衣服的木头，敲打他的头，导致小雅各死亡。他被埋葬在他去世的地方，位于耶路撒冷。奋锐党的西门，在成为使徒之前，西门是奋锐党的成员。这是一个反抗罗马占领耶路撒冷的政治运动。有些人认为他是继小雅各被斩首之后的耶路撒冷第二位主教。据信他也曾在中东、北非、埃及、毛利塔尼亚甚至英国传教。学者和历史学家对西门的殉道存在争议，他们声称西门可能在英国林肯郡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在波斯苏尼尔与犹大达泰一起被拒死。犹大达泰，他是奋锐党西门的伙伴，他们一起在犹太、以色列、波斯、伊朗、撒玛利亚、以色列、以杜麦、约旦附近、叙利亚、米索不达米亚、伊朗传教并改变非信徒的信仰。人们也普遍认为犹大在黎巴嫩贝鲁特旅行和传教，他也帮助巴多罗马将基督教带到亚玛尼亚。他被棍棒打死，随后他的尸体被锯断或砍成碎片，与奋锐党西门一起。马提亚，这是被选来接替加略人犹大的使徒，他几乎被石头砸死，然后被斩首。保罗，公元67年，他在罗马被邪恶的尼禄皇帝折磨并斩首。保罗的书信教导了基督教的许多基本教义，构成了新约圣经的很大一部分。为什么这些资讯很重要呢？除了提供对《使徒行传》中的杰出人物的理解之外，为什么我们应该认为这些资讯很重要？而且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觉醒就在这里，复兴正在路上。上个月，我和妈妈都看到了一些复兴火焰席卷全国的异象。觉醒自2023年1月29日以来就一直存在。当你将觉醒与复兴结合时，你就得到了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读到的内容：医治神迹和那些变卖一切与事工合作并成为基督战士的人。逼迫可能会出现，但生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他们会奔跑着去为基督殉道，并向能听见的每个人传讲他的话语，直到他们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个国家在宗教、政治和学术上都发生了变化，真光如此照耀在人们当中。 他们像磁铁一样被吸引到公益的道路上。我看到了这一点，妈妈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我们谈论回到50年代的纯真时，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复兴和觉醒的果效。它不仅会影响教会，也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国家会被转化。我现在的负担是分享一个我在2023年4月与主的经历。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刻为教会竭力追求，因为教会是国家的心脏，它必须被洁净，并准备好接受即将到来的复兴所带来的大收割。为教会 Ecclesia 之革命铺平道路的十次爆炸声，首次发布于2023年4月17日。二月，主带我进入了一个先知性代祷和征战的时期。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得到一个复兴在教会中传播开来的意象。然后当释放的时刻来临时，圣灵就催促我拿出我的日记。我曾与主有过一些独特的经历，但这一次的经历，当他在意象中并透过笔记下了这个他对教会未来的计划时，着实令人惊叹。这是在2023年2月19日阿斯伯里复兴爆发后的第11天，我在林里看到几次的爆炸，一个音爆开始向外波荡，这个音爆渗透到青少年的思想中，使他们摆脱压迫、束缚、焦虑、痛苦等等。我以生动的颜色看到我们的青少年为基督被点燃了，他们为他而燃烧。请注意，这对我们青少年来说还只是冰山一角。几周前，我曾分享主向我显示的将要临到我们年轻人身上的事情，你可以在这里读到他赐给我的意象。又一个爆炸声。二，这个经历持续着复兴是完全无法控制、无法抑制、无法规范的，它突破了宗教结构，开始渗透到全国各地的教会。那些预备好的人，就是那些在祷告和进食中预备好的人。首先被他火之洗礼的浪潮击中。又一个爆炸声。三，接下来主进入了灵恩派和五旬节派的领域，医治开始，情感和身体上的医治都显而易见，是有形有体的。我看到种族之间的墙倒塌了，分裂和冲突的墙倒塌了，和解随之而来，精英主体的欺骗之墙在他们眼前坍塌，人们看到了真相，真理使他们得到自由。又一个爆炸声。四，火的洗礼临到了全国各地的黑人浸信教会，其涟漪效应超乎想象。他们并没有又跑又跳，而是因假冒为善被暴露而面伏于地。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罪，便为罪哭泣和哀痛了一段时间。他们虽忧郁地站了起来，却是被洁净的，按着圣灵进入他们的里面，得着了他们，鳞片从他们的双眼掉落下来。然后他们看到了真理，教会领导人无法阻止这一开始的出离。像艾尔·夏普顿和杰西·杰克逊这样的人，都要对自己缺乏能力来控制或阻止神所做的事而感到震惊。又一个爆炸声。五，浸信会教会被圣灵所击中，火的洗礼降临，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中落在门徒头上的火舌一样。他们被击中， 并开始说方言，神的火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领受了神话语的启示，是他们从未见过的，道成了肉身，住在他们中间，在他们当中成为有形有体的实体。又有一个爆炸声。六，全国保守古板的教会被集中了，墙倒塌了，时间和结构不再重要，他们被启动。现在他们所关心的就是有份于圣灵在这个国家所做的事。又一个爆炸声。七，天主教会被火的洗礼集中，我看到了天主教徒大规模外流，有些人对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感到完全的震惊，而另一些人则是看到了真理，真理使他们得自由。朋友们，他们看到了耶稣，看到了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看见他所造通往天父的路径，他们曾受到欺骗，立刻被打碎了。无数人开始认识耶稣为主和救赎主。编者注：尼塔于12月2日关于天主教的分享给天主教徒的话如下：我想和你们谈谈天主教。似乎每当我们认真地为天主教祷告时，我都会收到短信或是电话告诉我，他感到非常受伤，因为我们说天主教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我想鼓励你们把天主教有关耶稣的教义跟神的教义做一个比较。我认为如果你如此做，你可能会愿意离开天主教，但无论你做什么决定，请不要忘记问问耶稣的意见。如果你愿意如此做，主会很高兴，他会温柔地帮助你看到你真正渴望的，那就是真理。今晚我们是以代祷者和战士的身份祷告，我们不愿意伤害或冒犯任何天主教徒，但主的心意是要天主教倒塌。他会为他们设立另一支宗派吗？有可能，但我认为他更可能将这些人带入已经建立好的教会，在那里他们可以接受真理的教导。主爱每一位天主教徒，我们也爱你们，希望你们在我们当中能感到温暖与接纳。又一个爆炸声。八，我看到几个不同教派的会众从座位上站起来，跑到代表教会妥协的旗帜旁，那些 LGBTQ+ 马克思主义黑名贵包容性的符号和支持堕胎的旗帜从他们的杆子上被扯下来，撕成了两半。人们为他们曾参与了代表死亡和破坏的平台而哭泣，他们在主面前破碎，主恢复了他们悔改的心。又一个爆炸声。九，分裂各个教派的墙垣倒塌了，道成了肉身住在他们中间，启示在他们当中倾泻而出，真理战胜了，固执的领袖们无法阻止神要在他们中间做的事。又一个爆炸声。十，我看到巫术试图阻止这一运行，但主突然让我想起了他多年前赐给我的一句话，就是我看到在此发生的复兴渗透到这个领域，他们向基督和唯独基督屈膝，他们对超自然是如此的敞开，所以当基督出现在他们中间时，他们将跑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只有在他光中才能找到的真理。朋友们，这就是约珥书第二章所说，神要浇灌他的灵，补还蝗虫所偷吃的，并降下秋雨和春雨，他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造访我们，转化社会的各个层面，年轻人和老年人，富人和穷人，男人和女人，他即将要来入侵列国，圣灵将浇灌在凡有血气的身上， 十字爆炸充满了他是谁的启示。我想你和我们一起为这些事祷告，祈求墙垣要倒塌，欺骗要被破除，人们要得着自由。神正在运行，他的灵正盘旋在这个国家上空。我以前曾分享过，他正在我们的土地上呼吁着，他正在预备这片土地，以至于在我们当中释放出他的荣耀、他的爱、他的热情、他的医治、他的恢复和他的革命。他正在激励基督追随者的心奔向他，那些曾经迷失的人确实会被找着，漂流者将成为战士，他们会奔跑而不疲倦。现在正是时候竭力追求进入他的呼召之中，为君王的到来预备道路。